这个第一次读经文，可能不是很顺畅起来啊。现在我现在读第一节，我读单数啊，请大家读双数。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见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些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比泰、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也就是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忍耐。
翻过来，你可以读经启示录所书的第三章二十节。
神就照着预先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在这个主日早晨，又能够跟大家在主的殿里面，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祷告来侍奉我们的神。神实在非常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这个呼吸，有气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诗班能够用他们的声音这样来赞美主，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在这边同声的赞美主，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因为生命真是神一个最宝贵的赐予啊，生命是一个神最宝贵的赐予。那今天呢，开始之前我有几样报告的事情啊。那第一个报告的事情呢就是非常我们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共襄盛举。我们教会不是很大，可是呢我们办的活动非常的热烈，也办得非常的成功。我们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朋友，还有甚至别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个聚会中有唱诗有同乐有信息的分享还有这个诗班的这个表演还有舞蹈，还有借镜的这个精彩的舞蹈，让大家这个在鼓掌声下呢，希望他再来一个。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聚会当中呢，我们能够更饱眼福那聚会之后呢有好几位这个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以为是礼拜六，也请了很多人。那我说你要等到明年了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很多在幕后的朋友跟弟兄呢姐妹付上了很多的辛苦的这个劳力在把这个聚会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okay， 在这边特别向大家致上这个诚挚的一个感谢。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今年呢我们预定了在一的是我们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或是暑假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在外面郊游烤肉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受洗的安排，一个受浸的安排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从别的教会过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欢迎你们能够就说在我们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跟我们的救主。那我呢安排了这个大概三月或是四月的时候呢有这个受洗的 受洗的这个造就班啊。那造就实际上就是对神的真理呢更这个深切的有一个认识。OK， 当我们在受洗之前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信的是什么啊。大家晓得，就是说，当你来到神的殿里面呢，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OK，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的呼召让你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啊。他要把你的生命呢一直延续到永恒里面，在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在永恒里面有份。所以如果你或是你知道朋友呢希望就是参加这个受浸的这个造就班呢跟我联络啊，我们可以安排时间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我还在这边的时候呢跟大家开一个课。 OK， 所以把这件事情摆在心上也为曾经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心寻求的呢大家一起付上祷告的代价。 OK， 好，那第三件要报告的呢就是我们同工会在几个礼拜前一起决议了成立的广东话的团契。 OK， 成立了广东话的团契。那下面呢我就用我的广东话来向各位讲广东话的这个朋友呢一方面是代表我的敬意，因为我的广东话实际上讲的不是很行，我小时候爸爸妈妈跟我讲可是呢一直上课之后上学之后呢就是讲这个讲中文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哋嘅同工位几个礼拜之前一起决定要成立这个广东话嘅团体。这个团体嘅目的呢系大家来到我哋主前面来读经祷告释放，还有互相的帮助我哋讲广东话的朋友在我哋有好多个朋友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哋希望来成立呢个团体各个广东话的朋友都可以帮助在过去好多时间里面，我哋一起我哋想要成立，可以但是我哋没有办法今日嗰个我有个弟兄系门村弟兄会非常的这个高兴呢，能够这个提起能够在这个组里面有这么一个负担就是。我们非常尊重我们讲各种方言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借这个团契让各位弟兄姐妹呢能够互相的帮助那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主要的查经跟祷告呢都是用国语那很多这个讲广东话弟兄姐妹呢没有办法在这边得到造就所以希望经过这个广东话的团契呢能够让这个我们广东话的这些朋友呢有一个更这个紧密的一个团体能够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广东话的团契呢在过年之后，就是过了旧历年之后呢就开始成立那详细的情形呢，那文川弟兄会跟这个讲广东话的这些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联络 ，OK， 希望大家这方面呢大力的支持 ，OK， 好，那今天的报告呢就是到这边结束那今天的信息呢是撇下所有 ，OK， 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 ，OK， 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可是呢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实际上呢如果说人家问你这段经文所讲的意义是什么，那大家呢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回答，他说彼得本来是个渔夫 ,OK, 但是呢主呢要他去传福音，所以主有一天在湖边呢呼召了他，那彼得呢 就顺服主的旨意啊，然后就把他捕鱼的事业摆下啊，就开始传福音。那大家对这个这段圣经呢的看法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啊。那我今天呢要把这段圣经的意义呢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OK， 好，在我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们感谢主，你恩待我们，呼召每位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来到你的殿堂当中啊。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啊，我们看到你是如何的差遣你的仆人，把你的福音啊广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我们今天也承受了这个职分啊，求主啊，你就用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啊，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啊，把这段啊信息带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以你的信息有更有一个往深切的思考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在开始之前先讲一个引言这件信息的引言。这个引言实际上很简单的今天如果说你在学校毕业了 OK，也到社会开始工作了，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成功因为你的成功呢你在这个工作也慢慢得到升迁。那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的这个经济你的这个 compensation， 就是说你的所得呢都是非常令人的满意可是呢有一天有人就打了个电话给你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目前的工作放下我这边呢有另外一份工作给你 OK， 有另外一份工作给你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就问就说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那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把你这个非常熟悉的而且你非常成功所做的事情放弃而去接受另外一个工作呢？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这个把目前你非常成功的工作放弃，甚至你在这工作上已经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离退休呢还剩下5年，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把目前的工作放弃？我想大家一定想到就是说他必须要给我足够的所谓的英文来讲是 incentives， 对不对？那中文来讲吧，就是说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能够什么放弃我所建立的这么一个事业，然后走到另外一个事业上面去。那这个吸引力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吸引力呢？如果今天给你讲，你今天如果是赚20万，他说 OK， 我给你 financial 的 compensation变成40万加一倍，我相信这么一个吸引力的话，很多人会开始思考，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不是钱的吸引力，有的人呢可能是权的吸引力。那这个权的吸引力呢就是说你今天已经赚够了 OK， 你所要的不是更多的金钱，如果他给你2倍的金钱的话，这个吸引力也不大 OK。 可是呢他说我给你的是同样的薪水，可是呢你到这个公司呢你可以管，你本来是只管2个人，他说你到公司可以管100个人 OK， 你呢可以经过这个新的事业呢能够发展你自己的潜能。那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吸引力，对不对？所以人呢在你一生里面所要寻找的东西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OK， 并不是单一的。当然我们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生活的这个压力上面打转，可是呢我知道就是说有很多人特别在美国来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70年左右来到这边，在80年左右90年的时间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说能够让你这个事业呢更开另外一春的一个局面 OK， 也有很多人呢让非常成功的这些在事业上的人呢能够有机会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上面去。那 所以这个引言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当你在换一个工作的时候，总是什么往上看，没有人是往下看的，甚至往平看都没有。 Do you agree? 对，你们都承认，就是说这个是你同意的。那今天你今天所看的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彼得他所这个面临的一个考验是什么样的考验呢？彼得所面临的考验是很简单的， OK， 大家晓得这个彼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彼得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他是靠打鱼为生的，对不对？他是靠打鱼为生的。所以呢，就像你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个工作者，在你的这行里面呢，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 OK， 因为你做件事情做了这么久之后呢，你知道什么时候有鱼， OK， 什么时候可以捕得到鱼啊，什么时候鱼捕不到，你对于这个气候， OK， 对于环境以及这个鱼能不能够聚集，能不能捕到鱼是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耶稣实际上要彼得什么，把他这个工作放下，就是要把他的工作放下。实际上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记载呢，这个不是彼得第一次跟耶稣之间的互动， OK， 那彼得实际上呢已经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曾经邀请过他去传福音，可是呢彼得呢仍然呢还是在打鱼，仍然在打鱼。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具有这么一个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情况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 OK， 因为这个加利利湖呢是耶稣第一次传道的地方， OK， 他虽然是在拿撒勒出生，可是呢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是以加利利湖这个附近这几个城市， OK， 加百农是这么一个城市，大家听过很多的。所以他传道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来讲了好几次这个路加福音，当这个时候呢，耶稣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什么，他做了医病，他了赶鬼，甚至呢有这个能力使死人复活，那很多人就跟着他。那非常不幸的就是说，这些跟着他的人呢，他们所要求耶稣的是什么？他们要求耶稣基督的是希望他们的病得到医治， OK， 也是有一点就是看热闹的这个这个心态，就是说因为这个神迹奇事在任何时代呢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对吧？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神迹奇事，使瞎眼的能够看见，使瘸子能够行走， OK， 使耳聋的能够听见，那这个甚至生病的时候立刻呢就完全的复原，那这个吸引力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对吧？非常大的吸引力。所以不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呢很多人就跟着耶稣，所以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人什么就跟着他， OK， 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好处。挤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耶稣连这个什么连一点空间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上了一条船，那上了这条船之后呢，就把船呢往湖的中间开了一点点，对，开了一点呢就什么就有一些空间可以这个布道，对不对？让大家在那边听。那听完布道了之后呢这边就记载了他跟彼得之间的这个互动，对吧？他上了一只船，他上了这边船讲完了之后呢他知道这个西门彼得前一天晚上很辛苦在这边工作。为什么他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上了这条船呢就是西门彼得的船，他上这条船了之后呢他就说西门啊，你把这条船呢开到这个水深的地方去， OK， 开到水深的地方去呢你下网打鱼。那彼得呢他就回了耶稣一句话，他说夫子啊，他叫这个耶稣叫 teacher，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呢在传道的时候教导了很多这个神国的信息，也教导了很多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关于这个弥赛亚要来临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呢彼得叫他做什么？叫他做老师，叫做 teacher。 他就说我们这些 professional 的这个 fisherman， 我们整个晚上在这边劳力，我们整个晚上在这边这个网鱼，可是呢并没有打着什么， 你既然这样说呢，他有点不太愿意，他就说你既然这样说呢，我就听你的话呢，我就把这个网下下去了。所以彼得 当初呢听到这个夫子说你又不是渔夫，对不对，你是个木匠，对不对， 我其实不太愿意听你。可是呢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说你就在这边下网吧。 OK， 那这个下网之后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下网之后他的网呢就是多到这个鱼呢已经什么重到一个地步，这个网都可以裂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加利利这个渔夫跟他的船跟他们的网啊。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你看到他这个船不是很大，通常这个船呢大概20尺长左右，但这个台这么多 ，OK， 宽的话大概就是6-7尺，它这个网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网 ，OK， 非常大的一个网。如果说你看他们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他看到这个网呢，实际上网起来这个东西呢，这个容量呢，可能把这个船呢整个可以这个就是说载满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的网下去之后呢，这个鱼多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船呢几乎都没有办法装 ，OK， 船上没有办法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呢，看见呢，他就什么，看见有另外一艘船在旁边，一共有两条船，对吧？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第一艘船这个鱼装不完，那第二艘船呢来帮忙他，才把这个这一网鱼呢分装在两艘船上面。那这个装完这个船之后呢，这个彼得呢就什么，他在这地方他就有他的彼得的一个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什么，不是站在神面前说话，他是什么，他是伏在耶稣的膝前。那时候他已经什么，趴在耶稣的脚前了。怎么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因为什么，他在第一次叫耶稣是夫子，是老师 ，OK， 并不认为他是什么，他是 Lord， 他是主。可是第二次呢，他看到耶稣神迹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名字，他叫耶稣什么？他叫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就说，当彼得他跟耶稣有一段时间之后，他从什么？他从不信看到神迹。然后看到神的大能，也看到什么，神的丰满，对不对？你看看 这一网鱼下去的话，在加利利海这个网鱼的时候，没有人网到一个网能够满出来要装两条船的。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彼得的这个经验里面呢，从来没有 OK， 从来没有。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说你一网下去打的时候呢，你打了30条鱼，那这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一网下去呢，这个网了这个鱼呢多到两条船都不能装的话，那彼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真正的了解到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 OK， 他不只是一个 teacher。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不到神的荣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把它当作他是一个夫子 OK， 他是一个夫子，没有把它当作主。因为我们什么，我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我没有看到神的丰满。那彼得看到神的荣耀，彼得看到神的丰满，也彼得也看到说，天上的飞鸟连海里的鱼都听耶稣基督的话。你要网到那网鱼的话，你第一个你要把鱼聚集在这边，对不对？你要把这个鱼全部都聚在你这个网的旁边，然后这个网下去才打得到。所以彼得他这么一个有经验的渔夫，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反应呢也跟别人不同。他立刻什么，就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不配的。为什么不配？因为我对你没有信心， I did not have faith。 可是他今天看到了，他今天看到了在他这个人的前面是谁，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宇宙万物的主。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对吧？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彼得的一生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么一个人，从神来的这么一个人，成道成肉身的一个人，有这么一样能力。 所以当耶稣在第二次在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就说，我要你什么，得人如得鱼。在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一个得鱼的渔夫，可是呢，我今天要你是什么，得人。得人是什么意思呢？是得到人的灵魂，得到人的灵魂。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非常成功，你做个渔夫， OK， 你可以供养你自己，你可以供养你的家人。可是有一件 job 是更重要的，这个更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人的灵魂需要被拯救，人的灵魂需要得到救赎。可是彼得很怕呀，对不对？彼得很怕，有谁能够把他这职业丢在一旁边，然后有信心的走这条路？这条路非常难走，这条路非常不容易走。所以这边记载他就说什么，这些人呢，耶稣对西门说，你不要什么，你不要怕， Don't be afraid， OK，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在这个神的这个呼召跟神的差遣呢，是什么？是一个神的大能， OK。 当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故事里面，大家晓得，就是当你要从一个你非常 secure 非常安全的工作上面换到一个 job 的时候，人总是看什么，是不是有更好的前景，更好的前途。那今天彼得为什么会在这边所记录的他抛弃了他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呢？因为他看到将来那个新的 job 比他旧的 job 也还要好。那我刚才跟你举的那个例子，我们人所看的也许是两倍的薪水，也许是一百倍的权利，可是彼得这边所看的呢，是一个永恒，在永恒里面所结的果子，在永恒里面所积的财富， OK。 所以彼得也不是傻瓜。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思考一下子。大家晓得我在这边讲了很多很多的福音，那有些人就告诉我说，黄牧师，你的福音讲的太多了， OK， 不错，福音讲的很多，可是呢，等到你福音站住脚之后，你再往前面走一步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神要呼召你，神是不是呼召你？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看不看见神的荣耀？你有没有办法把你所有的撇弃？你能不能知道，当你把这个世界摆下的时候，神把你带到了一个水平上面，你可以真正的看到在那个水平上面手里所结的果子是更丰盛的，更荣耀的，可以看到神的丰满。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当你在神面前听了福音听久了之后，神就开始跟你说话，经过他的话语要向你呼召。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从他？当呼召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胆怯？这边呢描述了一个彼得的心态。彼得呢，他虽然是十二个使徒里面之首，可是呢他仍然耶稣在他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在他面前，可是他还会胆怯。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碰到这种情况下不会胆怯，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神给你的，只有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这一步才能跨得出去。有 Amen? Amen? OK， 今天有圣餐。 在这个信息之前呢，信息结束之前，我跟大家讲两个故事， OK， 这两个故事呢跟这个都是有关的， OK。 第一个故事实际上就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是我高中的一个高中的同学在台湾我们是那个建国中学，建国中学是这个台北最好的一个高中，那都是男生。那北一女呢是这个台北最好的高中，都是女生，那时候男女是分班的， OK， 一直到高中是分班的。我们都是很就是考到建国中学都是非常优秀的， OK。 而且那个时候呢在台湾那个联考的制度底下呢，各地的人呢都把小孩送到台北来念书，所以我们班上有从这个南部来的， OK， 有高雄来的，有这个彰化来的，有基隆来的。那这朋友是从基隆来的， OK， 那他那个 在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什么，他就读了读完了大学，读完了大学呢，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教书 ，OK， 那个在教数学啊，那时候他就是因为还没有读到博士，所以他就在那边做了个讲师，所以那个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神呢就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邀请我到这个教会去。那我就推三阻四，我都不去 ，OK， 我说这个世界太好了，这个谈恋爱还有各种事情好玩的多了，这个到教会实际上好像这个不很酷，来，不后来呢，他在这个就是清华教书一段时间之后呢，神呼召他 ，OK， 神呼召他，呼召他去念神学院，他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念完了之后呢。他就结婚，在念书的时候他就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太太 ，OK， 娶了一个太太，在这个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认识这个女的哈，这个女的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那女的跟他也很好，对吧？那他就说这个实际上就说你有这个架不是非常大家都向往的一个架不是台湾又教书，然后你这个能够继续再往前，对吧？那神呼召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太太讲，就说我不干了。OK， 我不干了，这个清华的教书我也不要了。OK， 那太太说你要去哪里？说神呼召我念完神学院之后呢，我就要去全世界的服侍神。OK， 我要去牧会。那他太太听了之后大为光火，他就说你去教会我不反对，可是呢，你把你的家不都愧着掉了 ？OK， 连家也连养家呢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很好的，因为在台湾当这个传道人。跟在美国一样，也都是生活上非常困难的，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日子的。结果他们之间关系呢，变成非常非常的冷淡。OK， 所以在神呼召我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这个太太呢就不断的攻击他。OK， 在不断攻击他。可是我这个朋友呢，他没有被他太太这种 attitude 所 change， 没有改变。OK， 因为神的呼召，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看到神的荣耀。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再在纽约市在聚的时候，他太太心里就满心高兴，他就说当初我没有看到，可是呢我的先生他看到神的呼召，他听到神的呼召，他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神的丰满。 I cannot see but he can， Can you see it？ OK， 所以这个故事来讲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不要把他当 teacher， 不要把他当夫子，他是什么，他是 Lord。所以我今天早上跟大家邀请的时候就说，我们邀请这个弟兄朋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要受洗的话，你要受洗，我只问你两句话 ：Do you acknowledge Jesus Christ is your Savior？ 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第二句话 ：Do you acknowledge that Jesus Christ is your Lord？OK，、okay? 这个就是你要受洗，我要问你的两句话。所以感谢主。在这段故事里面呢，不只是彼得把这个鱼摆下了，他去这个去传道 ，OK， 有更深层的意义。我刚才 promise 讲另外一个故事，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另外一个故事实际上就是最近的哈最近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不是我直接的朋友，一个朋友跟我讲的 ，OK， 这朋友怎么样呢？这一对夫妇呢也是从这个台湾来 ，OK， 来了之后呢。美国呢非常努力啊，非常努力。他们有一个独生子，有一个孩子，这个男孩子非常优秀 ，OK， 男孩子非常优秀。那高中毕业之后呢，就 admitted into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University。当然晓得 Princeton University 是全美国最好的大学，就是说你要看看全美国就是说 general 不是每一个各科哈，它是 general 这个 university 来讲啊，最好的话是 either Princeton Harvard。这两个常常就是说争在第一跟第二。你今天要上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话，你的 SAT 通常要快到满分啊。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800分乘800分，就是1600分。我们有几个朋友的女儿上 Princeton， 他们的这个 SAT 是满分的啊。我当初考的话还只有考了80%，没有到100%。所以他这个小孩的话是非常非常优秀的。OK， 那父母亲呢也非常乐意供养这个小孩。OK， 乐意供养这个小孩。那这个小孩毕业之后呢？这个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OK， 找到很好的工作。那这小孩是个基督徒，对吧？小孩基督徒 他不久之后他就告诉他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要放弃我这个目前的这个很好的工作，我要去传道。他爸爸妈妈呢大吃一惊，他就说，我这么培植你这么久，我希望你帮我养老，那今天做传道人的话你连自己都吃不饱啊，你说这个你要饿肚子，你晓不晓得，对吧？那当然他父亲不能了解，对吧？好，那你传道的话，那没办法，你既然下了决心你就传道，那你就还是在我附近嘛，我们都住在美国。他说，爸爸，不是啊，我要到沙乌地阿拉伯去传道。沙乌地阿拉伯，你晓得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话是迫害的一个地方啊，你这个公开传教的话被抓到的话你的命都没有啊。可是呢他还是去了。所以我告诉你，就说当这个男孩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当男孩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东西跟你跟我所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讲看到这个彼得看到这个彼得的故事。那这件故事在我们怎么样的应用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呢？ OK， 第一个应用就是我不晓得就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神直接向你呼召的人。 OK， 当时向你呼召的时候，你看到神的什么东西，神给你什么样的力量，你能够怎么样的踏出去。那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在未来有这些人 OK， 神只要呼召的话人是挡不住的 OK， 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困难你都会往前走的。如果说不是在我们当中，当你的下一辈，就像我刚才讲的两个故事，对，第二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的孩子里面要撇弃一切所有到沙乌地阿拉伯传道的时候，你要了解他，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 Amen。OK，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经过这段福音的话语，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所记载彼得跟主耶稣基督你之间的谈话让我们真正的深切的了解到主你的丰满跟你的荣耀愿你的恩典你的呼召你的鼓励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ay， 今天是我们的那个主餐我们每个月有一次主餐，那这个主餐呢我们这个一起来领受在这个领受主餐之前呢我请世英帮我们读一下主耶稣对主餐的一个教导。OK， 那这个主餐的教导呢在好几个地方，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地方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32节，所以我请世英帮我们念一下。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谢谢世英那我们现在请那个刘长老还有黄飞长老到前面来。大家晓得这个，我每个月呢有一次饼杯在纪念刚才世英念的这段经节呢也提醒我们这个是一个纪念的仪式。这个纪念的仪式，那这个饼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不是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
它是代表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那这个杯呢，是代表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之前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不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你没有吃耶稣基督的肉，也没有喝耶稣基督的血。根据这段圣经来讲，这是什么？我们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能。OK， 好，那我们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度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立的功，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这样子的爱我们让我们在永恒里面有希望。我们要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当初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大家吃完饼之后，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葡萄汁放在杯里面，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我立的新约，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个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一个恩典的约定。那这个恩典的约定呢，跟旧约不一样，因为旧约的神呢，他立了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咒诅。OK， 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咒诅。我们凡他所应允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就得到那个永恒的祝福。那就是在约翰福音3:16里面所讲的。他讲的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予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ay， 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约最简短最有力的说明，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灭亡呢，就是我们的灵魂不随着我们的身体毁坏而被埋在土地里面。Okay， 那这个就是一个福音。Thank you. 当领受这个杯的时候呢，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就是说看看我们是不是，英文来讲是 worthy of this grace， 我们是不是配得神的这个一个恩典。所谓的配得，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他要求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所以大家拿到杯的呢，我们用十秒钟的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让神的灵光照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亏欠的地方求神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方向上面回转过来。心欢喜的快乐来接受他的祝福，在我们身在人面前有这么一颗无愧的良心，我们一起低头祝福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度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献上感谢。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做工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因为你的血，因为你的灵能够成圣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要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